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在一连串认识圣经人物的里面，我们今天来思想有关施洗约翰，他在神的面前怎样给神使用，并且神使用他的哪些特点，以致今天我们在侍奉主的路上能够晓得如何讨主的喜悦。那么第一方面，我们先来思想的是有关施洗约翰的成长。在他成长里面，就要从他的出生开始讲起。圣经在路加福音第一章那里记载的，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原是个祭司，他的母亲伊丽莎白是敬畏神的义人，他的母亲不能怀孕，以致这一个他们常常在神面前祷告。有一天，当这一个撒加利亚他在殿里面为百姓代祷，进了圣殿去烧香祷告的时候，忽然天使向他显现，论到神已经听了他的祷告，赐给他一个儿子，名叫约翰。但是撒加利亚一面祷告一面没有信心，所以他怀疑这件事，以致天使说，你既没有信心，神就叫他了，就哑巴了。当他从圣殿里出来了之后，他变成哑巴，就用摆手势对众百姓说，百姓知道他一定是看见了异象。后来过不久，真是伊丽莎白就怀孕了，原来不能生育的怀孕了。到了施洗约翰一生下来之后，众人问他应该名叫什么名字，伊丽莎白说约翰，而他的亲属当中都以为说不应该叫他约翰，因为照着犹太人的规矩是根据父亲撒玛利亚撒加利亚这一个名称姓氏继续下来。但是没想到众人问撒加利亚，撒加利亚就要他们拿一个牌子来，他写在上面的也是写约翰，正如天使所指示他们。当他约翰一写完之后，主开了他的这一个声音，他重新说话，撒加利亚就大大赞美神。然后伊丽莎白也是一个祷告的人，敬畏神的人，所以祷告所产生出来的指示能够与神同工。我相信他们当时所求的不仅仅是为着因为不生意要得一个儿子，更是为着神的国度，神啊，求你纪念你国度的需要，为着神指民的需要，求神赐给他们一个儿子，将来能够给神重用，影响那一个时代。所以因着这个祷告，神的大能介入，神显明他大能，所以伊丽莎白就怀孕生下了约翰。这就像撒母耳的诞生，也是因为他有一个敬虔的母亲哈拿，哈拿的祷告产生了撒母耳，成为一个转移时代的人。又像提摩太给神得着，因为他的外祖母和母亲昼夜的带祷，信心的影响，产生了提摩太，也同样是如此让神来得着。所以在此呢，我们能够看见圣经让我们很清楚的看见一件事，那就是所有神所拣选的仆人都和祷告是很有关系的，有的是他们自己是一个祷告的人，有的是他们父母亲都是从小在那里就有祷告。今天我们何等需要在神的面前常常有这样的看见，就是有这样的祷告，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因此我们要经常看见祷告的要紧。还有现在我们开始来思想这一个施洗约翰的成长，他是怎样成长的呢？那么请我们来看
施洗约翰的成长。请我们打开圣经路加福音第三章第四十节，路加福音第三章四十节，找到请听我读出来。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圣经说，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这句话就说明了施洗约翰的成长。他成长起来呢，是很是奇妙的，就是他成长的过程。请我们再看另一处的经节，因为这句话是论到主耶稣成长的那个过程。那么现在我们稍后以后有机会我们会专题论恩主耶稣，今天我们先来看第一章的八十节。第一章的八十节，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这一节就是论到施洗约翰的成长。他说那孩子渐渐长大，然后心灵强健，特别圣经强调的是他身体的长大，那是很自然，但是长大起来却是心灵强健。可见施洗约翰小的时候他已经受了这个父亲母亲这个属灵方面的影响，敬畏神的，祷告的，各方面的影响。所以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对他的影响是很大，因为有敬虔的父母才有敬虔的下一代。这也是今天我要提的，今天在神的众儿女的家庭里面，特别是现代在国内奉行一子政策，这一来的时候呢，很多父母亲很辛苦才得着一个儿女，就疼爱得不得了，甚至疼爱到有一个地步把儿子当成偶像。那么这一来呢，反而就败坏了那个儿子，因为无论是爷爷奶奶啊，是这个父母亲，差不多全家的焦点都摆在那一个儿子身上，以致呢那个儿子就像皇帝那样，全家人都在那里服侍他，都在那里喂着他，并且都在那里迁就他，娇生惯养。这一来那个儿子很快就会给败坏，无论是独子独女都很快就娇气得不得了，碰不得摸不得，父母亲看见他做错了也不敢管教，这一来呢就等于是败坏他。圣经说要趁着你的儿女这个还小的时候管教他，又说要这个管教儿童啊，使他走当走的路，就是到老也不偏离。所以今天我们要懂得在主里养育我们的儿女，并且做父母亲的需要有榜样。若是父母亲是敬虔的，他们的儿女从小他所看见的不仅仅是言教，是身教，以致儿女长大就羡慕侍奉神。若是父母亲的即便有侍奉，他在家中却没有见证，却是不属灵，却是没有敬虔的生活，却是终日逗留在电视机面前，终日这个过俗世的生活，那个儿女啊就很难敬虔了。若是夫妻就是父母经常吵架，做儿女的怎么能够敬虔呢？所以今天我们不仅有言教，还是要身教。施洗约翰能够长大心灵强健，和他的父母亲是很有关系的。正像我们看见的提摩太，他的成长是和他的母亲和外祖母很有关系，大看他的父亲很早就离世。所以在此你能够看见神拣选的有一个特点是祷告产生，第二就是这个从小让主得着的，就是因为他从小父母亲就是敬畏神，父母亲的责任是重要的。 亲爱弟兄姊妹，你盼望你的儿女将来侍奉主吗？你必须今天先有这个心智。我说一点自己的见证，我把自己一生奉献给主，为何这样啊？原来是我在我妈妈的母腹里面的腹中，她已经一直祷告神，神啊，叫我将来这个儿子出世是一生侍奉你，能够像宋尚杰那样一生做布道家，到处传扬你的道。那当时就是这样祷告，所以当我出世的时候，他已经把我奉献给主。他一生渴望的是神啊，求你悦纳这个祷告，让他这个儿子能够一生侍奉神。所以时候到了，主呼召我，啊，原来是我的母亲一早就这样祷告，我小时候就常常为我这样祷告。结果神的拣选就这样临到，太奇妙了。所以直到今天，我妈妈80岁了，我有什么事工都是打电话告诉她为我祷告，她是最忠心的代祷者，就是为着我。实在说来，我们今天主主的道路啊，这个做父母亲的为儿女的代祷是很要紧的。施洗约翰固然是神拣选他，这是毫无疑问的，神拣选他，但是在他身上同时有一个特点，需要人的同工，就是代祷。神借他父母亲敬虔的父母在那边代祷。所以现在我们接着下去要讲的，自然是施洗约翰的身上，我们看见神的拣选，因为神的话一定应验嘛。早在以赛亚书那里就有一段经文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就是在基督耶稣降生的时候，就有一位使者称为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他是专门预备主道、修直主路、为主做见证的。这是施洗约翰。神的话一定应验，所以时候到了，神要拣选他的仆人，就是这样奇妙的产生了施洗约翰。所以从施洗约翰身上，我们能看见神的主宰、神的拣选。这一点我们在以往讲过好多，所有神所用的仆人几乎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都是蒙神所拣选的，他们都是神所拣选的仆人。弟兄姊妹们，主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器械国职。保罗也经常说，曾经说，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深召我的神，实在是神的拣选。所以今天我们也常常祷告，神啊，求你拣选我，叫我能够成为你的仆人，能够侍奉你。我们要看见主权在神那里，我们是渴望侍奉神，渴望神的拣选。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实在需要在神面前都有这个看见歇息。那么圣经同时还让我们看见，就是在这一个施洗约翰的成长里面，我们现在要继续思想的另一方面，就是圣经里面论到他心灵强健，住在旷野。今天许多时候，很多做父母的，他对儿女所留意的是啊，他的身体强健，哇，这个儿子过一年，哇，长得很快啊，长得很帅啊，啊，长得就是啊，体格蛮强壮的。若是他在那一方面有一点病啊，立刻带他看医生，这是很正常，也是很对的。在主里爱慕这个爱父养育自己的儿女，但是许多父母很忽略了儿女的心灵强健，只顾他的身体，进一步的更加关心的当然是他的学业，就是他的这个智力方面啊，他的学识方面。所以许多父母呢，总是花尽一切力量培育儿女成才啊，快点成才，能够真是在学业方面、在学识方面能够飞跃的提高、飞跃的长进啊，这是很多父母 都是这样期望。所以现代以这种期望下去，很多做儿女的呢压力也是蛮大的。当然这是很正常，也是对的，因为需要儿女呢能够长大成才，就需要在学识上多着用功努力。但是却很少父母，我只是基督徒的父母，却为着儿女灵性的强健，认识神啊，敬畏神啊，敬虔生活啊，爱慕读经啊，爱慕背经啊，而担心，很少父母这样。但是感谢神，施洗约翰他的父母亲确实关心他的心灵强健，所以圣经特别记载的是他心灵强健的长大，他的身体长大，心灵也随着长大，对神的认识，对神的爱慕。我恐怕今天有的做父母的，他不太在意儿女去教会聚会不聚会，最要紧的，哎，这段时间若是他学钢琴的时间，那就不要去聚会了，这段时间若是他补习功课的时间，哎，那不要聚会了。总之若有什么活动好像是合理的，第一要节省的就是参加教会聚会，就是追求属神的事，若是这样得罪神了。难怪有的父母亲呢到了儿子长大的时候才知道苦果，即便他的儿子成才了啊，读到硕士甚至博士了，但是不信神，离开神，甚至有一天对父母一点孝顺都没有，到那时才流泪的悔改啊，我当时就是因为没有顾到儿女小的时候认识主，到大的时候根本不听了，那才是真是学习了功课。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养育儿女不仅仅顾到他们的身体，他们的智力，同时顾到他们的心灵的强健，就是为他们带到，让他们亲自去碰见主。所以施洗约翰长大的时候心灵强健啊，这是蒙神使用很要紧的。住在旷野就说出了他成长的过程里面的一些特点。我们知道当时呢通常在犹太人的规矩里面，一般人长大要侍奉神，最有成就的就是跑到加玛列门下读书，在加玛列门下毕业，就是像今天最著名的神学院，到那里毕业完之后就会像扫罗那样，最有成就的就是成为大祭司的右手，成为一个著名的法利赛人，或是成为文士，专门教导人。但是施洗约翰他很特别，他却是跑到旷野去住在旷野。当然这里我们所强调的不是说我们在外面跟他说啊，跑到旷野去在那里过属灵的生活，不，在施洗约翰身上他住在旷野有几方面的属灵意思。当然他当时住在旷野是圣灵引导他，并且他因为在旷野单独亲近神，单独享受神，认识神，全读神的话语，以致他能够给神使用。试想若不是他住在旷野，他走加玛列门下这条路，他毕业之后最多加添多一个法利赛人，最多多一个扫罗逼迫教会，但是他没有，圣灵带领他当时是到旷野。今天我们要讲旷野的属灵意思，这和我们一个侍奉主的是很有关系的。旷野的属灵意思，第一是代表着与世界分别，在整个繁嚣的城市里面，乡镇里面，很多事情，很多引诱使他迷惑，在旷野代表的分别。今天对我们侍奉神的人来说，我们都需要有属灵的旷野，无形的旷野。我们在繁忙的都市生活里，我们在各种的引诱试探的迷惑的世界里面，我们的心灵需要常常退到心灵的旷野，过以世界分别生活。我们需要有分别，主的仆人需要有分别，在我们生活里面有分别。即使来说若是主的仆人终日沉溺在电视里，他一定没有能力。若是一个主的仆人他终日沉溺在电脑的游戏里，他一定没有能力。好，在电脑的这个 ICQ 啊， 在这里面一定他没有能力。若是一个主的仆人终日沉溺在世俗的闲谈里面，一定失落能力。一个主的仆人很正常，他是过得有分别为圣的生活。这个分别为圣，就是说生活是有节制的，即使用电脑，但是有节制，不是没有节制的，夜晚很夜才睡，早晨早不起来，以致晨更都受影响，所以过得无形旷野的生活。这个分别第一是很要紧，第二过着无形旷野的生活，是以这个色情淫乱的时代，各种贪财迷惑的时代分别。还有旷野积极方面更是代表的清净神，单独清净神。所以圣经记载，主耶稣每逢很多侍奉工作之后，他就单独退到旷野，在那里独自祷告。所以旷野更是预表着清净神。我相信施洗约翰他在旷野有很多禁食祷告，有很多迫切祷告。主耶稣也曾经给引到旷野，四十昼夜祷告神啊。所以施洗约翰因为他有那样足够多的祷告，时候一到，当他开始出来传讲的时候，是满了圣灵的能力和权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有属灵的旷野生活吗？旷野是一个清净神的预表。今天我们过着无形的旷野生活，一面是分别，另一面更是为着我们更迫切的亲近神，常常清净神。若是你常常清净神，常常在心退到灵里去清净神啊，有一天你就能够侍奉神，反照神的荣光。就像摩西曾经给神是带到这个西奈旷野，与神面对面，收到了才能牧养神的百姓。保罗曾经是到了亚拉伯的旷野三年的时间。哦，今天我们不是特地要到物质的旷野，而是心灵的旷野，无形的旷野，过着分别为圣清净神的生活。我们时时渴望清净神，一个清净神的人才能把众人带来清净神。因为施洗约翰的执事有一个很要紧的，圣经论到他说，他要是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儿女转向父亲，就是神的众百姓转向神，而父神转向他的儿女。那么他如何能够带领神的众百姓都悔改转向神呢？他本身必须是一个与神非常有亲密关系的人，一个爱神的人，就能够带领众人来爱神。正像雅各书说，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从。主的爱吸引到你，你就能够影响周围的人一同来跟随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何等需要有这一方面的学习，常常过着心灵旷野、无形旷野生活，退到灵里亲近主，不让这世界许多的烦嚣来霸占我们，许多的迷惑、今世的事物来占满我们的心灵，叫我们的心灵像满了牛羊各子昔日圣殿像贼窝的情形。若是这样，就会惹来主的发怒。求主怜悯我们，洁净我们心灵的圣殿，叫我们内心时时像无形的旷野，亲近我们的父神，何等的蒙福！亲爱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像施洗约翰那样，他的成长住在旷野，心灵的旷野。旷野第三方面的预表是代表着艰难，代表着磨练。一个人在城市生活就很容易，一到旷野，很多方面都要面对许多的艰难磨练。而施洗约翰在旷野长大，你会看见他在很多生活条件需要的必需品都缺乏的情形底下，他照样在那里事实上是过着一个吃苦的生活。旷野的生活本身就是吃苦的生活，没有娱乐，没有啊什么物质享受，就是贫乏，但是却在贫困中经历神的丰富，却在贫困中经历 生命的丰盛。我们知道真正丰盛的生命是从贫困里来经历而产生的，所以真正丰盛的生命是许多时候我们在贫乏的处境、艰难的环境，反而是借着更多的祷告经历了主成为我们的供应，经历多生命就丰富。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若是今天你侍奉主，在侍奉主的途中你面对生活困苦，你面对侍奉艰难，你面对许许多多方面各方面的困难，你要为此感谢神，因为这一切正是发中的祝福，叫你来到神面前经历主复活生命的大能，经历什么时候缺乏，什么时候就经历主成为你的满足，经历里面生命的丰盛。就像示弥拿教会时代，主说我知道你们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受逼迫时代的基督徒外面是贫穷的，但是有很多的祷告，生命却是丰富的。一个传道人若是生活每一方面都是很舒适的，对他来说里面是贫穷的，因为所讲的一切都是纸上谈兵，都是鸣的锣响的吧，没有生命经历。但是跟从主的是十字架道路，走旷野的道路，就是信心功课最好的磨练。以色列人走旷野失败了，因为信心上失败，同样走旷野的加勒耶稣亚，他们却在信心里得胜。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实在需要看见，我们需要在信心里得胜，我们需要在信心里经历主所量给我们的，以致我们生命丰盛，这是住在旷野的一个代表。还有住在旷野的第四方面的意思，是代表着施洗约翰的顺服。圣经曾经记载，圣灵把耶稣引到旷野，四十昼夜禁食，他在那里祷告。我相信此时这一个施洗约翰离开父母到旷野，长大之后住在旷野，这是圣灵的引导，所以他父母亲也同意，他自己住在旷野，天天亲近神，降服在神大能膀臂之下。他出来尽职的时候，这是完全等候神的时候，他一点不敢说我在旷野的时间够多了，我要快快出去做主工，没有，他降服在神大能膀臂之下。即便在旷野在艰难，他默默无声，默默等候，默默安静，结果时候到了，时候到了，神就使用他。这是每一个主的仆人应该学习的。所以收到了他出来尽职的时候，在约旦河边大声的呼喊叫人悔改的时候，圣灵印证，全地的犹太人都来悔改。为何有这样大的能力呢？因为他肯学顺服。一个主的仆人，许多人所看见的仅仅是他给神使用的那一刻起的稀奇，却不知道他在背地先是学习了许多降服的功课，服在神大能膀臂之下的功课，很多生命等候的功课。正像大卫曾经说，我要耐心等候耶和华，我要等候耶和华。神所拣选的仆人，可以说这条道路是必经之路了，一定是有降服在神大能膀臂之下的时间，任何一个都有。摩西是先卑微到一个地步，给岳父放羊40年。耶稣亚是先要做摩西的帮手，就是奴仆仆人嘛，专门服侍摩西，完全听话，那样长的时间，40年在旷野。然后撒母耳他必须在以利手下，从小就像奴仆那样负责开店门，负责这个劈柴，负责做很多店的事物。收到了神使用他，住卑微。大卫神就是高牧他做王之后，他要受扫罗逼迫，逼迫卑微到一个地步，他说，哦，我像虫，真是不如到一个地步，到处给人追逼。7年之久啊，他照样等候神的时候，然后连伟大神的儿子恩主耶稣 他需要同样经历拿撒勒三十年之久，将近三十年之久，居住在卑微的拿撒勒，直到收到神的差遣他。施洗约翰也是如此，他需要在旷野隐居在那里等候神的时候。多年来我回想，无论是某些神重要的仆人，或许个人在蒙主拣选的路上回顾起来，真是能够低头敬拜，满心感谢，感谢神的主宰，感谢神所预备所量给的各种的环境。因为认真来说，人性若不是经过处卑微，很容易骄傲，很容易一给神使用就骄傲就堕落。所以处卑微降服在神大能膀臂之下是必经的阶段。若是一个主的仆人，他仅仅以为我习俗性我就可以侍奉神，这样的侍奉在神手中没有多大用处。为何我大胆这样说？因为若是没有经过生命内在十字架的破碎，降服在神大能膀臂之下，人是多么容易骄傲夸口偷神的荣耀，如何能够给神使用，反而会惹来撒旦攻击。所以求主带领我们在末了世代走生命的道路啊，住在旷野，直到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他是住在旷野直到显明，就是直到神差派他去传道，他一直是等候着，就像保罗在亚拉伯旷野三年的时间，直到有一天圣灵感动巴拉巴到大树把他找回来。若不是神借着巴拉巴把他找出来，他还没有出来。他不凭自己的意思，还是等候在神面前。所以每一个神用的仆人都有处卑微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侍奉神的道路是生命的道路，是跟从恩主脚中的道路。好，我们回过头来看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在这里呢，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在旷野的饮食是什么。请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三章，也同样是介绍施洗约翰。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一节至第三节，我读给大家听。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好，我们特别留意施洗约翰，他的成长里面还有包的他在旷野的食物和他的穿着。他说第四节，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我们现在先来讲蝗虫野蜜。蝗虫呢，认真来说，在旷野蝗虫本身也是一种食物，所以甚至在旧约律法书里，蝗虫是洁净的食物。那么照着现代科学家发现呢，蝗虫呢它的蛋白质某一方面是很高的，所以它虽然小小的，它可以跳得很高，就是它那种爆炸力很厉害，它身上那种蛋白质某一方面是很好。那野蜜呢对人体也是很有用，所以呢是这一个先知当时在旷野，他原来是靠蝗虫野蜜为食物。那么今天我们要从灵意来讲，以物质来讲我们很明白，但是属灵的意思预表哪些呢？我个人的认为，蝗虫呢是预表泛滥，野蜜是预表恩典，蜜糖蜜本身就是恩典，但是蝗虫呢是预表泛滥了。因为旧约时代所有灾难呢，其中有一样就是蝗虫之灾。神曾经施行蝗虫之灾在埃及，也曾经因为以色列人拜偶像远离神，神许可蝗虫之灾临到他们。那种 蝗虫之灾是相当可怕，遍满地面，所以在旷野的地方蝗虫很多，而这些蝗虫成为他的食物。换句话说，患难，蝗虫所预表的患难困苦成为主仆人的食物。但是神量给困苦患难给他，不是仅仅这样给他，同时加上耶利米，耶利米预表恩典。在此有一幅图画让我们看见，一个侍奉主的仆人，他的灵粮除了天天亲近神，神的话语是他的灵粮啊，神的话语是他的灵粮，除了这个主成为他生命的粮，同时在生命的经历里，神也许可泛滥艰难成为他的粮食。正像耶稣亚昔日和加勒论到那迦南地的伟人亚纳族人，说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原来侍奉主的仆人不怕艰难，困难成为食物。为何呢？因为有耶利米嘛，有够用的恩典嘛。仅仅蝗虫这样吃啊，很难吃啊，很难吃得下，要沾耶利米下去才吃得下。所以他一定是真正吃的时候，一定是烧蝗虫烧得熟了，沾耶利米吃下去。所以在此你看见呢，这个蝗虫预表的患难困苦，耶利米预表恩典，这说明今天跟从主的仆人走十字架道路，十字架有多沉重，恩典就多够用。有一首诗歌说，他赐的十字架虽然沉重，不会重于他的恩典。我怕的风波虽然这个汹涌，不会遮蔽他的容颜。是的，他赐的十字架虽然沉重，不会重过他的恩典。需要有多大，恩典多够用。所以今天我们跟从主，有时遇到患难，有时遇到逼迫，有时遇到艰难，但是这些艰难总是叫主的仆人更多去祷告，经历恩典供应，以致困难成为一个发霜的祝福，成为我们的食物啊。经过，所以说经一事长一智，但是我们却是经一个困难，反而里面呢更丰富了，反而因为得着这方面的食物，生命更强健了，更丰盛了。所以不要埋怨神所量给你的环境，许多的困难，侍奉中所遇到的艰难没有果效，或许走主道路所遇到的艰难都是你的食物，要叫你支起够用的恩典。好，我们再来思想施洗约翰的成长，他吃的是蝗虫野蜜，他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骆驼毛，那当然我们很正常知道，在旷野有时冷嘛，所以需要骆驼毛了，是很这个能够这个保暖。同时骆驼毛还有一个作用啊，因为呢骆驼呢是走沙漠，当时犹太人的旷野很多地方是比较偏向沙半沙漠那种情形，所以呢有时有风沙，所以穿着骆驼毛的衣服啊是一个好处。照着表面来说是这样，但是还有进一步的，就是圣经里面在小先知里曾经论到，先知许多时候有一个形象，就是穿骆驼毛的衣服啊，这是旧约时代曾经论到，但是这都不是最要紧。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穿骆驼毛的衣服的属灵意识，属灵预表。施洗约翰穿着骆驼毛的衣服，预表着一方面，最主要的方面就是服侍人，因为骆驼本身是表征着服侍。一般阿拉伯人呢，他们要经过大而可怕的旷野沙漠，他们的交通工具不是马，是骆驼，因为骆驼呢能够背着很多很多的重量的这个主人所要让他背的许多的货物，甚至连主人都骑在上面，他在这个大而可怕的沙漠旷野啊，就是一步一步一步这样走。所以骆驼是一个很这个耐劳、刻苦耐劳的一种动物，很耐苦的一种动物。 所以骆驼本身就象征着主的仆人，那一种殷勤耐劳服侍人的形象。因为你穿着什么衣服就显出什么形象，他穿着骆驼的毛的衣服就象征着这位主的仆人，他是殷勤服侍，他是刻苦耐劳，他是服侍那一世代的。四十告诉我们，四十一章九十五节，圣经记载，当他开始出来传讲的时候，是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并约旦和一带地方人都出来到耶旦河。第五节所告诉我，你看见一个仆人传讲，当时没有麦克风，没有电器，完全是真声音在那里传讲。而在耶旦河边这样传讲的时候，会影响到整个以色列国主要地方，当然是圣灵祝福，但是同时也是这个仆人很忠心很殷勤。若是他传讲两次声音沙哑了不讲了，或许一天讲一次，那么很多人，那些人来的不是有定时约会啊，有的是三点钟，有的四点钟，有的五点钟，一批又一批又一批。我相信司学汉要从早到晚一直讲，没有休息啊。但是这位仆人就是这样忠心，就是这样殷勤，所以能够短短的一年时间呢、已经整个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都翻滚了，整个全地各处都翻滚起来，都知道施洗约翰是先知，并且听见他所做的见证，他是为光做见证，多么殷勤，多么忠心，他是那一种的劳苦忠心，吃苦耐劳，因为经过旷野的训练嘛，吃苦耐劳不是温室里面的发潮吗？经得起苦难。所以一个侍奉主的仆人呢、这一个殷勤侍奉是很要紧的。神的仆人最怕是两样，一样是骄傲，第二是懒惰，这两样是致命伤啊。一个主的仆人若是骄傲，在神手中没有用处了，就很容易给撒旦攻击，落在撒旦的罗网。当然若是蒙光照，立刻悔改，做一个谦卑的人。第二是懒惰，一个懒惰的人没有希望了，因为神怎么把工作交托给他呢？历世历代以来，神所用的仆人一定是要殷勤的，殷勤才能成就神，与神配合，让神的工作能够实际通行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做一个殷勤服侍人的，就像施洗约翰，他披戴的是骆驼毛的衣服，是服侍人的。我们千万有不要有一种思想，我做了牧师，我做了某某传道，我做了某某长老，我做了某某父子弟兄教会领头的我就从此等候别人来问安，等候别人来服侍我。不，这就大错特错了。主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今天我们要效法我们的恩主，是来服侍人的，所以是披戴骆驼毛的衣服，以服侍人为念，在神的群羊当中，有时是探访，有时是照顾，是关心，是扶持，勉励非心的辅助软弱的，是一个服侍人的形象，这是主的仆人应该有的。不要一种高高在上，若是高高在上的感觉，那是法利赛人了。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都能够活出主的样式。我们再看施洗约翰，他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现在我们来思想他这个腰束皮带的属灵意思，一般的意思很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不是预备睡觉嘛，他是一个殷勤服侍的人，所以他是腰束的皮带，他出来侍奉的时候腰束皮带代表服侍。但是属灵的意思，腰束皮带有几方面属灵的象征。第一方面属灵的象征，腰束皮带呢是代表着 得着能力。为何呢？大卫曾经说，你以能力给我束腰。这个以利亚昔日要这个在加密山顶求雨之后，然后他跑在亚哈王的之前呢，他是束上腰带，飞快的在神的灵感动之下飞跑。在此你会看见的是，就是说腰束取皮带是代表着神成为他的能力，同时腰束皮带束着带子也是代表是服侍人，不是在睡觉松开衣服，因为古时犹太人穿的衣服是整卷到脚，需要腰束着皮带的，所以要做事就要束皮带，平时没有做事的时候这个衣服是很大的，就像主耶稣替门徒洗脚的时候，他就束起带来替门徒洗脚，所以腰束皮带也是代表着这个服侍。那么皮带为何用皮带特别强调皮带呢？一般阿拉伯人反而不是用皮带，反而是用这个布做成的带子梳起来，但是实际还是用皮带。皮是预表的，我们知道当时他们多数用的都是羊羔的皮，因为在以色列地羊的出产是他们特别的出产，牛不多，羊最多，羊是他们最多，所以皮带可是羊皮的皮带。这个羊皮的皮带呢，事实上就预表的是羔羊被杀，然后呢这一个他的爱激励着我们，所以今天我们的能力呢，因着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叫我们能够殷勤侍奉，叫我们能够因着主的爱得力侍奉神。所以这是一个主的仆人的这一个服装正说出了许多方面的属灵意思。那么现在我们开始来思想施洗约翰的敬忠，他在神面前的敬忠，他的忠心表现在哪里？第一方面，他的忠心表现在他出来尽职的时候，圣经记载着说，请我们看第三节，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神的话这样预言他，他本身呢也是这样喊，喊说出了迫切，喊说出了充满着爱，喊说出了这个这种像父老的心情，情迟迫切的心情，所以他的讲道是大声喊着说。当然今天我们不是外面去学习喊，但是他这个喊，因为当时没有麦克风啊，人那样多，一定要大声，是说出他里面那种迫切忠心，从早到晚叫全以色列地的人都悔改都归向神，所以是喊着说，是主忠心的仆人，他的职事就是预备主的道，修直主的路，叫众百姓悔改，这是忠心。施洗约翰在这一点上显得多么忠心，只因为这样忠心的仆人，短短的事实上半年的时间，主耶稣出来禁止了，他已经那半年的时间已经带进整个犹大地大复兴，然后当主耶稣出来的时候，他亲自见证耶稣就是神的羔羊，在他传道的时候一直尽心竭力的为主耶稣做见证，这就是施洗约翰何等忠心，他忠心于神对他托付。然后他的忠心还表现在哪里呢？他的忠心还表现在不向罪恶低头，他能够忠心以神对他托付，任何人在他面前他不寻情面的，他大胆指出罪恶，就像路加福音，在路加福音大概第三章那里，在路加福音第三章那里，你看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他所传讲的话一点没有寻人的情面，他对法利赛人怎么说呢？在第三章第七节， 约翰对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所以只是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在马太福音第三章就论到，这班人是指法利赛人啊。他对那班法利赛人说，毒蛇的种类，当时法利赛人是众人尊重的，他们自己高高在上的一般，结果约翰毫不寻情面论到他们是毒蛇的种类，可见他是多么忠心一生，他不怕得罪这班法利赛人呢，是要给捉拿被杀的，但是他讨神喜悦，他说你们要结出果子，以悔改的心相称，他不仅仅是骂他们，更要紧叫他们悔改，然后指出他们内心的需要啊，他传讲道是那样有能力。然后第十节，众人问他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因为当时犹太人给罗马帝国统治很贫穷，许多人没得穿没得吃，所以施洗约翰说，你们悔改要有行为，两件衣服的分一件出去，有食物的分给没有的，就是要他们立刻有悔改的果子。然后十一节十二节，又有税吏受洗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约翰说，除了列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因为当时很多税吏呢，除了政府要收的税之外啊，自己另外加欺负百姓，所以约翰对他们说，除了列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就是要他们过义的生活。然后又有兵丁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啊。当时的兵丁很容易敲诈百姓，抢取百姓的钱，但是呢约翰在那里就是不会寻情面的，不会因为是税吏是兵丁有罗马势力就怕，这样讲不可讹诈人，不可贪取钱财，不可强暴对人啊，是很有利。不但如此，连叙利王犯罪了，叙利王他娶了他弟弟，他就是他的弟父为妻子，在这件事上得罪神，施洗约翰就指出他的错案，结果就因着这件事，后来施洗约翰被杀殉道。他是为义殉道，为义受逼迫，他是那样忠心与神的托付，指着罪恶，无论是百姓的，是法利赛人的，是撒都该人的，还有连叙利王啊犯罪他都指出，他是一个非常公正对付罪恶的人，神托付他怎么讲他就怎么讲，尽忠到底。他短短的时间能够带领以色列国大复兴，然后见证基督，让神的羔羊显出来，他实在是完成了他的托付，预备了主的道，修直了主的路，这是施洗约翰的知识。那么我们再来思想施洗约翰他的心智，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圣经论到施洗约翰的时候，就曾经这样论到，就是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行在这个神的面前啊。圣经特别的论到这个施洗约翰，他将来呢是要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行在神的面前，就是第一章的十七节。然后论到呢，他要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这是天使论到他所说的话。那事实正是如此，他是满了心智，他是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以利亚的心智，我们曾经专题论到以利亚好多次，你就会看见以利亚在神面前那个心智，受苦的心智，讨神喜悦的心智，尽心竭力讨神喜悦。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需要向主求，主啊，求你赐给我有这个讨你喜悦的心智。施洗约翰是有以利亚的心智，所以他在那一个时代所做的功，就像以利亚所做的。以利亚是在亚哈王时代最黑暗的时代，带领以色列全国归向神，那是只有耶和华是神，在加密山上打了美好之仗。 上至亚哈王，下至平民，人人都认识耶和华是神，对付了拜偶像的耶洗别。施洗约翰是在主耶稣出来禁止之前，在那一个时代，他短短的时间已经影响整个犹太遍地，人人都认识要悔改归向耶和华，然后救主耶稣就快显露，救主就快出来，他是预备主道路的执事。所以圣经让我们看见这个施洗约翰，他这个以利亚的心志实在是我们的榜样。求主让我们每一个侍奉主的都有一个讨主喜悦的心志。一个主的仆人若没有心志，很难侍奉主啊，因为遇到小小困难就软弱了。所以圣经说在心智上要做大人，不要做小孩子。为何不要做小孩子？小孩子今天可以说啊，我准备做什么做什么，遇到一点困难放弃了，因为没有心智。但是大人不同，要做一件事遇到困难，哎，还继续做下去。所以我们要在心智上做大人，要像保罗那样，无论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逃主的喜悦。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能够立了志向逃主的喜悦，叫我们有一个逃主喜悦的心志，忠心为着主的心志。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在此我们也实在需要看见施洗约翰他这个在传道的上面满了神的同在。下一次我还会专题和大家论到施洗约翰。那么今天我们总结一下我们所听的有关施洗约翰的。第一方面是他的出生是从父母亲的祷告产生的。第二方面是他个人在神面前成长的过程，是住在旷野，是心灵强健啊，他的心灵的强健才能侍奉神。一个服侍主的心灵强健才能够侍奉神。然后为何心灵强健？和他父母亲的培育有关系，还有他从小过分别卫生生活，长大住在旷野，就是今天我们需要过住在心灵的旷野里，亲近神的生活，降服在神大能膀臂的手下，更多去经历神的丰富。然后他吃的是蝗虫野蜜，有患难又有恩典，然后披戴骆驼毛的衣服，说出来是因群服侍为念，服侍这一个时代的人，活出基督，然后腰束披带，有基督的爱，舍命的爱，羔羊舍命的爱，成为我们的激励，成为我们的能力，叫我们成为竖起腰来殷勤侍奉的人，以神为我们的能力。正像大卫说，你以能力束我的腰，叫我能以征战。然后我们同时需要像约翰那样忠心一生，尽忠啊，忠心以主的托付，殷勤侍奉，传扬主的道，在传扬主的道上忠心，然后在照着神所托付的传讲，不寻人的情面，无论是对百姓，是对兵丁，是对税吏，是对法利赛人，是对西利，都是照着神所托付的话讲，不是讨人的喜悦，乃是讨神的喜悦。这是忠心的仆人，不寻人的情面。今天做传道人，千万不要因为啊教会中某些长职错了，由于他有权柄就不敢得罪他，也不敢提，应该私底下交通点住磨磨点，离开圣经神的话，应该有悔改，有看见在爱里面交通。今天我们在讲台上也不能因为怕得罪人而主要我们讲的话不敢讲，不，一站在讲台上，我们是神的仆人，随时谁要我们讲什么就照样传讲，讨神喜悦，不寻人的情面，总之总是带人来归向神。最后我们论到施洗约翰的心志，他实在是有一个讨神喜悦的心志，求主也赐给我们这样的心志，侧重旺盛时。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还是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语，让你的话存在我们心里，叫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能够像施洗约翰那样，哦，叫我们能够真是成为预备主的道、修之主路的仆人，因为主耶稣第二次就快回来，叫我们众圣徒成为千万个施洗约翰，一同爱主。主啊，叫我们能够做一个祷告的人，做一个能够天天追求心灵强健或无形旷野侍奉神、降服神大能膀臂之下，并且求主叫我们能够领受你给我们困难为食物，叫我们经历够用的恩典，叫我们能够披戴基督，更多的服侍人，更多因着基督的爱显出侍奉的能力，更有属天的心智，尽忠主托付我们的侍奉，还是把荣耀爱的赞美都归给主。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时间关系，我与你的分享就停止这里，愿神祝福你。